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现八年冤狱，四川法轮功学员吴春兰含冤离世；河北省昌黎法院黑箱操作，非法庭审郝丽琴；辽宁八旬老太吴淑珍被诬告到法院；河北省沧州市警察迫害法轮功，恶报三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法轮功学员吴春兰女士2016年9月9号被特警持枪绑架。吴春兰在被非法关押迫害期间，被迫害的出现脑血栓症状，半边身体已失去知觉。在保外就医期间，吴春兰被成都市金堂县法院枉判八年。2020年7月10号，吴春兰被迫害离世。2016年9月初，成都市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指使各派出所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抓捕，同时法轮功学员还遭到社区相关人员的骚扰，逼迫在不速僵的文件上签字。2016年9月9号，吴春兰被20多名特警持枪劫持，并被非法抄家。现年57岁的吴春兰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严格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他经营两间商铺，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他还常年细心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吴春兰被绑架时，她丈夫还在医院住院。吴春兰被抓捕后，因没钱治病，她丈夫只能带病出院。三个月后，吴春兰的丈夫就离开人世。吴春兰儿子请求看守所允许母亲与过世的父亲见最后一面，遭无理拒绝。吴春兰丈夫去世后的几天，吴春兰在监狱因出现脑血栓症状，被送往成都市医院急救。因成都市医院拒收，监狱警察只得将他送入金堂县医院重症监护室。住院期间，医院外有警车把守，医院内有便衣监控。在被非法关押的三个多月里，吴春兰被迫害的半身瘫痪。为推脱责任，监狱将半边身体失去知觉的吴春兰以保外就医的形式放回家。2018年7月26号，成都市金堂县法院将半身瘫痪的吴春兰枉判八年，勒索罚款一万元。2020年7月1号，吴春兰在迫害中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法轮功学员郝丽琴女士，2021年10月27号被警察暴力绑架。11月18号，昌黎县法院黑箱操作，非法庭审郝丽琴，不允许郝丽琴请辩护律师，更不允许家属到场旁听。郝丽琴家住秦皇岛市青龙县木头凳镇。2018年12月23号上午10点多钟，郝丽琴正在本村一村民家，被突然闯进来的木头凳派出所林文东等便衣警察绑架。2019年1月5号，郝丽琴被所谓的取保候审返回家。2020年5月7号，昌黎县法院枉判郝丽琴三年零十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郝丽琴被迫流离失所。2021年10月27号，郝丽琴在一个集市上买东西，被木头凳镇派出所四名警察强行拖入警车。郝丽琴被劫持到木头凳镇派出所，之后又被非法关押到秦皇岛看守所。昌黎县法院人员粗暴地通知郝丽琴的丈夫，郝丽琴于11月18号被庭审，但并没有告知几点开始。同时，法院人员声称不允许请辩护律师，也不允许家人到场旁听。开庭当天，郝丽琴的亲友一直等在法院外面，直到下午1点左右，家属到法院询问，却被告知庭审早就结束了。据明慧网报道，现年80岁的辽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吴淑珍，2021年6月11号被向阳公安分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并被所谓的取保候审放回家。后来得知，吴淑珍已被诬告到龙城区法院。2021年6月11号，朝阳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力，同时非法抓捕了2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当天，吴淑珍在家中无故被绑架， 警察抢走他家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及1000元现金。吴淑珍劫持到朝阳市向阳公安分局，经过非法审讯后，吴淑珍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龙城区法院原定11月12号对吴淑珍非法开庭，但法院不做任何解释而另择日期。现在吴淑珍老人随时面临当局对他的指控与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以来，动用国家机器对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实施抓捕、洗脑、酷刑、关押、劳教、判刑等迫害，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公检法部门人员成了中共迫害佛法修炼人的工具。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恶报也在这些人身上频频发生。一、沧州市运河法院院长梁根生受审。2017年6月17号，曾任肃宁县河间市法院院长、沧州运河区法院院长的梁根生，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审查。梁根生在任职期间，积极执行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所有法轮功的案件没有一个秉公判决的。法轮功学员利用各种方式向他讲真相，但梁根生毫无悔改之意。2014年8月，沧州市发生了817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案。于2015年在运河区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时，梁根生与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的头子在监视厅坐镇，亲自指挥庭审现场，一次就枉判了9名法轮功学员。一年后，梁根生被带走隔离审查，将由河北省衡水市蓟州区人民检察院向河北省衡水市蓟州区法院对梁根生提起公诉，等待他的将是长期的牢狱监禁。二、沧州市运河区国保队长唐国立被辞退。据报道，运河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唐国立追随江泽民集团积极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抄家、绑架、诬陷、殴打、罚款、劳教等迫害。2008年至2014年，参与绑架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至少86位，多数被送看守所关押迫害，其中被非法判刑15人，劳教6人，就是后来没被判刑和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大多数人被勒索罚款1万至2万元钱才放人回家。法轮功学员和律师多次向他讲善恶有报的道理，劝其停止迫害，他却说，善恶有报，我不信那玩意儿，仍继续作恶。2014年8月17号，唐国立带人一次就绑架了42位法轮功学员，并拼凑证据栽赃陷害，一次非法冤判了9人。当时唐国立向检察院申报批捕时，检察院两次以证据不足推卷，唐国立又两次捏造事实，拼凑材料报批，执意迫害法轮功学员。2014年8月，法轮功学员刘立新、赵翔到运河分局寻找失踪的家人，被唐国立耍花招诱骗非法扣押，但赵翔的医院体检结果不适合关押。为达到迫害的目的，唐国立和国保警察将赵翔体检报告单涂改后强行刑拘，赵翔后被批捕判刑。2019年接近退休年龄的唐国立被公安机关辞退，失去了工作机会，只得自谋生路。三、沧州市沧县村儿庄镇原派出所所长张洪珍被判刑。据明慧网报道，沧州市沧县村儿庄镇派出所所长张洪珍在任职期间追随江泽民集团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实施对法轮功学员多次抄家、绑架、殴打、罚款等迫害。2015年7月，法轮功学员许增亮控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江泽民，时任派出所长的张洪珍令警察到许增亮家登门骚扰抄家，还要抓捕他，许增亮被迫流离失所。因受恶人的跟踪和派出所警察的搜查，许增亮怕连累亲友，只好在荒郊野外的一个废弃的窑洞里生活。当他被发现时，已是面黄肌瘦，两只脚整个都是黑色的，脚面肿得像馒头似的。回家后没几天，许增亮就含冤离世。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张洪珍在中共的20年办案倒查中被立案审查。 2021年，张洪珍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半。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两改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师父新经文《醒醒》已于2021年11月18日在明慧网发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排除对我学法和发正念的干扰》，作者中国东北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9日。学法的重要性我们都是知道的了，可是呢，有的同修的学法状态并不怎么好，学法时有的思想溜号，有的昏昏欲睡，甚至把手中的大法书都能从手中掉下去。我以前的学法状态挺好的，学法时思想很容易在法上，有的时候眼睛看着转法轮，感觉耳朵听师父讲转法轮，师父讲到哪里我眼睛就看到哪里。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不只是个形式问题，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因为认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学法时我就非常注意了。自从2008年从黑窝回来后，我学法的状态就不好了。学法时眼睛发紧发涩，有时学完一讲法，思想还没静下来呢。我知道这种学法的状态是对大法的不敬，可是好几个月我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有一次，学完法后，思想还没静下来，我把大法书合上后，就在想，我本性的一面肯定是尊敬大法的，人的一面我也尊敬大法呀。那么在我学法时思想静不下来，对大法不敬的肯定不是我。按照宇宙的理，谁干的谁就负责任，不是我干的，对大法不敬的罪不能算在我身上。再次学法时眼睛发紧发涩，使我的思想不在法上时，我就想，我是尊敬大法的，谁不敬大法谁负责，眼睛马上就清凉了。过一会儿眼睛又发紧发涩，思想又不在法上了，我又说，我是尊敬大法的，谁不敬大法谁负责，马上眼睛又清凉了，思想也在法上了。有的时候说完一遍学法还有干扰，我再说一遍，说完接着学，再干扰，再说，直到没有干扰了为止。这样做，我解决了学法被干扰的问题。2011年，我第一次学师父的经文《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说，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 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当时我吓了一跳，学转法轮怎么还能往下降呢？往下降不是在掉层次吗？哦，原来我只认识到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是对大法的不敬，并没有认识到对大法不敬是对宇宙大法直接犯罪，是要掉层次的。因为认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学法时更加注意了。2014年的一天，我下班后在家里地板上双盘，双手捧着转法轮学法，学着学着自己迷糊了也不知道，我感觉大法书在往下掉。我睁眼一看，大法书已经从我手上掉下去了，还没有掉到地板上，吓得我赶紧双手一搂。我看到自己在突突突往下掉，掉了多少层次也不知道。当时心里说不出来的那种痛苦，我知道那不是我人这一面的痛苦，是本性的一面看到自己对大法犯罪的痛苦。当时觉得自己修得实在太差劲了，学大法还能往下掉。之后也是那一年的一天，学经文精进要旨，师父在精进要旨法定中说，自我做起维护大法，同样永远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意识到，我说的我是尊敬大法的，谁不敬大法谁负责是为私为我的。因为生命对大法不敬时，我没有维护大法，作为大法弟子我应该维护大法才对。所以在我学法时，另外空间的生命干扰我，使我思想不在法上，对大法不敬时，我对他说，你这样干是对大法不敬，就按对大法不敬的罪处理你。许多时候都能立竿见影的。2015年的时候，我把一个有病业的老年同修接到我家里，帮他发正念。白天学法时，老太太老是把法念错，我对她说，大姨，你老是把大法念错，是不认识字吗？老太太说，我认识字，但是一念出来的时候嘴就把法念错了。我对她说，把大法念错是对大法的不敬，那不是你干的，是另外空间的生命干的，你继续念法，我帮你。老太太接着念法，她一念错，我就对她说，停，你对那个让你把大法念错，对大法不敬的生命说，你这样干是对大法不敬，就按对大法不敬的罪处理你。老太太照着说完之后继续念法，一念错了，我就叫她停下来继续说，说完之后继续念法。就这样坚持几次之后再念法，就一个字也不错了。晚上学法时，老太太又把法念错了，我对她说，大姨，白天都已经不念错法了，晚上怎么又念错了呢？老太太说，屋里灯光暗，我看不清字，只能猜，猜不对就念错了。我对她说，师父安排咱们学法，就没有安排咱们学法时看不清字，看不清字还怎么学法呀？那是干扰，你继续念法吧，我帮你。老太太一念错，我就说，停，你对那个使你看不清字把大法念错的生命说，你这样干是对大法不敬，就按对大法不敬的罪处理你。说完老太太继续念法，念错了，我就叫她停下来继续说那句话，说了没几次，在念法时就再也不错了。学完法后，老太太说，哎呀，都多少年了，我晚上灯光暗点就看不清字，今天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真好。从那以后，老太太再念法就不错了。因为不只解决了自身学法被干扰的问题，还帮助同修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心里也挺高兴的。因为四个整点发正念的时间很短，那个时候要是被干扰了，正念就白发了。 而且发正念时胡思乱想，也容易被邪恶以此为借口钻空子。那时候我就想，学法的干扰已经解决了，要是排除发正念的干扰，也像排除学法干扰那样立竿见影就好了。我记得2009年在东北老家的时候，有一次给被绑架在看守所的同修发正念，发完正念后，一个大姐对我说，你单手立掌时手掌挺直的，就是手掌往前倒。我说，是吗？我还觉得我没有倒掌呢。等下一次发正念的时候，发了一会儿，我睁开眼睛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掌，确实是往前倒，我马上把手掌立直了。这时手腕酸痛，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像刚才那样就行，多舒服呀，效果还一样。我一听，这哪行啊，都倒掌不是师父教的动作了，效果怎么能一样呢？我努力纠正单手立掌的动作，手腕酸痛了好几天，才在单手立掌时把手掌立直了。2016年的一天，我在地板上躺着的时候，一下子悟到一个理，在正法期间破坏师父所要的，就是在干扰师父正法。我发正念是师父要的，干扰我发正念不就是在破坏师父要的吗？不是在干扰我住持正法吗？因为悟到了吗，每次发正念被干扰时，包括迷糊和胡思乱想的状态时，我都对那个给我造成迷糊和胡思乱想的生命说，你干扰我，不让我发正念，破坏大法师父所要的，是在干扰我住持正法，就按干扰正法的罪处理你。许多时候都能立竿见影地解决。以上是个人的认识和做法，不在法上的地方，望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对病业假象的执着，脑梗一夜间消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秋风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3日。我是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1999年迫害开始后，我糊里糊涂地放弃了修炼，直到2012年身体又出现病状，在异地遇到同修后才重新走回大法修炼。这些年在修炼的路上摔过无数次跟头，大大小小的关难，有过得好的，有过得不好的，跌跌撞撞的在师父慈悲保护下都走过来了。突患脑梗。2021年9月15日那天，我发现嘴不得劲儿，第二天加重了，嘴歪，右眼大，左眼小，左眼向下耷拉着，吃东西喝水嘴漏，很像脑梗症状。虽然很突然，但我没有害怕，心里很平静。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我向内找，当时我在帮弟弟在山上种地，弟弟承包了果园并养鸡，以前我就执着种地，讲究吃无公害食品，宁可自己付出辛苦也愿意干，心想反正不耽误我做三件事就行，想是这样想的，可是没做到。干活忙时，白天只发一次正念，学法不用心，一连十几天，脏活累活都是我干，弟弟还不满意。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干就干吧， 但是心里总是怨，看不上弟弟雇的帮工干的，指使别人干这干那，有时还发火，不把自己当修炼人，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晚上儿子开车把我接回了家，女儿也来动员我去医院，说我们不吃药，到医院拍个片子，你要去医院，我也修大法。儿子说，妈，你要像我爸一样，我可怎么办？我老伴不修炼，两年前得了脑梗，成了植物人，半年前去世，期间都是我一人照顾，也没耽误我做三件事，还去掉很多执着心，儿女都知道大法好。我稳住心态，不动心，认定大法是超常的，默默修自己，放下情，跟孩子们说，我没事，我有师父，我就信师信法，两天就好，我要去医院，症状就会变得更严重了。孩子劝了两个多小时，一看我始终这样坚持，也就不说啥了。第二天，儿子又让刚刚处了一个月的女朋友打电话劝我，让我去医院。女孩看我不为所动，就来家里了。她这是第一次来我家，看我嘴歪眼斜，她也劝我去医院。我说，阿姨是修大法的，修大法前吃的药都能用车拉，心脏病、胃病、子宫内膜增生、胆囊炎、类风湿，手不能沾凉水，现在无病一身轻，法轮大法是佛法，是超常的，是让人做好人的，你放心，我有师父管，过两天就好了。晚上我给在外地的 A 同修打了电话，把我目前的情况和他说了，他和我约定晚上八点一起发正念一小时。过后同修说，他发完正念浑身都是汗，我也感觉轻松了许多，晚上什么也不想，不给自己增添负面因素，就是信师信法。我静下心来多学法，向内找，这段时间多管闲事，不修口，忙于干活，整点发正念不能保证，学法少。第二天我到学法小组和同修交流，大家都帮我发正念，过了几天见好转，但还是嘴歪眼斜。儿子说，上医院针灸吧，我单位领导就是针灸好的。我说，我自己就能针灸，以前也治好过很多人。儿子说，那你就自己针灸。其他家人也说，这个病要是过了最佳治疗期，落下后遗症，就是嘴歪眼斜，一辈子都好不了。还说谁谁30多年了，至今还嘴歪眼斜的。这时我自己心里也有点放不下了，心想，那我就给自己针灸按摩一下吧。转念又一想，不行，那不还是走人的路吗？放下对病业假象的执着，一夜间康复。转眼就到了第十天，虽然每天三件事也在做，可还是没好。向内找，没有真正放下人心，思想中还是隐隐的担心能不能恢复如初。我想还是静下心来学法吧。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第十一天了，看到前几天学师父的洛杉矶法会讲法没学完，就放在桌子上了，又打开看。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一个神仙怎么能叫常人看病呢？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这是法理。可是往往表现出来，你真的是没有那么强的正念，把握不好的时候，那你就去好了，心理不稳本身就没达到标准，拉长时间也不会发生变化，为面子坚持更是执着加执着， 这时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去医院放弃过关，或是把心一放到底，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我对师父说，谢谢师父，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把心一放到底，像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就听师父的话，绝不放弃过关。放弃过关就是放弃提高的机会，有师在，有法在，怕啥？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神一念呢，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就是力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可是这不是人说一说就能做得到的，那个坚定的正念发自于你的内在，不是形式，也不是嘴说的。当我从内心放下对病业假象的执着时，一觉醒来，也就是第十二天，我完全康复了。我的康复在家人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我大弟弟以前不信大法，还曾说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话，这次看到我就问，真好了。身边还有他的两个朋友，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要记住了。要是在过去，他早就有话等着我了，可今天看我没采用任何医疗手段，脑梗12天就彻底好了，他无话可说，露出了笑脸。我父亲和妹妹及小弟弟都认可法轮大法好，平时也都常念法轮大法好，他们都身体好，干啥啥顺。我的亲身经历让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都看到了大法的威力与神奇，就连以前不认可大法的妹妹的朋友都说，你姐真好了，你也练法轮功吧。通过这次闯过磨难，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在此也想借明慧网的一角告诉更多的朋友，不要相信中共的欺世谎言，法轮大法是佛法，发自内心的相信法轮大法好，就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明慧网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东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1日。伟大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一个70多岁的大法弟子，感恩伟大的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做好3件事。感恩师父净化了弟子的身心，把我变成一个能善意理解别人，并能无条件为他人付出的大法弟子。借这次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之际，向伟大的师父交一份答卷，和同修交流点点滴滴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 大法是我的命根子。在迫害的初期，我和几十位同修一起开法会，突然闯进来一群警察，一进门就开始录像，有的同修害怕，把电子书扔了。当时本地区迫害很严重，没有那么多大法书，我和很多同修都用电子书学法。我把电子书装进衣服兜里，和电子书沟通，对电子书说，你不能离开我，我也不能离开你，谁也搜不去，你装的是大法，你是宝，是我的命根子。这纯正的一念符合了法，得到了师父的加持和保护。警察站在门口开始挨个搜身，两男两女四个警察，我在心里发出一念，不可以搜我。等我走到门口时，奇迹出现了，两名正在搜身的女警察突然被叫走。我带着电子书走进看守所，看守所让一个女的搜身，她在我身上摸了摸，让我脱衣服，我坚决不脱，义正辞严地问她，谁安排让脱衣服搜身的？她就不搜了。进牢房后，犯人头目来搜身，我把电子书递给刚刚被搜完身的同修，悄声告诉他一会儿给我。同修感到压力大，把电子书放在了牢房的大板铺上。犯人头目在我身上摸了一遍后，我一低头看见电子书，不慌不忙拿起来装进衣兜里。在牢房里保护电子书，我从来没有觉得是负担，因为电子书装的是大法，是宝。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和同修轮流用电子书学法，很多同修用电子书背会了红银二。电子书没电了，我们把电池拿下来，同修轮流用手攥住电池，给电池充电。奇迹真的出现了，没有电的电池真的充满了电，我们又能用电子书学法了。我把电子书一直带到非法关押我的劳教所，劳教所搜得更严，两年时间里大约搜了上百次，有时一天都搜好几次，每次我都能巧妙地躲过去，一直到离开劳教所，平平安安地把电子书带回家。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现在回想这次遭绑架迫害，是当时法理还不那么清晰，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这种绑架迫害。几年前，我乘火车去外地，提前买好了火车票，要乘车安检时，警察一看见我的车票，就说，别走了，非法搜出我带的真相资料和大法书。我想，真相资料是让警察看了得救的，就告诉他们看。当时就有人看真相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有的警察明白真相，退出了自己加入的党团队组织。后来，警察要拿走转法轮，我告诉他们说，书你们不能拿，那是我的命根子。警察就把大法书还给了我，他们要带我走，我不配合。如果被绑架，警察对大法犯的罪更大，同时也会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我求师父，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不能跟他们走，不能离开这里，求师父加持弟子。此念一出，我立即出现病业假象，结果当天就被送回了家。事后向内找，我找到了教训，是被没修去的情等执着心带动，参与了家中给去世的长辈做的一件事。正法修炼是严肃的，对真修大法弟子的要求也是严格的。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大法弟子有执着有漏，也在大法中归正，不归旧势力管，就归师父管，归大法管。第二部分，配合同修做正实法的事。在20多年的修炼中，感恩师父让我的思想越来越单纯， 去掉了我的负面思维。这些年来，无论在本地和在省城居住期间，只要是正实法的事，我都能无条件地放下自我，配合同修，配合整体。一，先说说挂展板和条幅的事。我在省城居住时，多次和同修配合挂两米多宽的真相展板，在立交桥等处挂条幅。一次要挂一个三米多长的条幅，同修问挂在哪儿，我说挂在最高处，挂立交桥上。立交桥上车来人往，挂在最高处能看到的人也多。那条三米长的条幅从立交桥上垂下来，挂在最高处十分醒目，金黄的绸缎上印着法轮大法好五个大字，下面还有一朵浅粉色的大莲花。这样的条幅挂在哪里都能解体邪恶，震慑邪恶，世人看见了心灵也会受到震撼。有时正在挂展板或条幅，同修说来人了，我说来人怕什么，给他份真相资料，让他看看得救。一天风很大，我们站在立交桥上挂条幅，来了一个人问我们干啥呢，我平稳地说挂条幅，你帮帮忙。他问帮什么忙，我说帮把绳子系上。那人就真的帮我们系好了这幅大条幅。有一年我和省城的同修配合，在专门跑火车的桥上挂了一幅印有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的横幅，横幅挂在桥外面，在桥下来来往往的行人和各种车辆的司机都能看见。横幅挂了一年多，在风吹日晒中有些褪色了，还在桥上挂着呢。今年年初，本地同修拿来一些不干胶，我出去贴，走哪儿贴哪儿。我在广告牌上贴的不干胶，过去半年多了，还在那里贴着。二，说说兑换真相币的事。前几年，我在省城住，经常去商业街给商贩兑换真相币，每次出去都能换出去一两万元。有一次要过年了，同修来找我说有十几万元年前要兑换出去。第二天我俩在约定的地点见面后去了商业街，熟食店、药店、水果摊、麻将馆等，我们挨家换，一家不落。当对方问怎么兑换时，我就说一比一的换，不收手续费，有一元的、五元的、十元的。当时他们兑换零钱，100元要收2元的手续费。大法弟子的目的是为了救人，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利益在里面，不收取一分钱的手续费，很多人都愿意换。经常兑换的人知道花真相币吉祥，有福报。这次在过年前的一个星期里，我们给世人换了十几万元的真相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顺利兑换出这么多真相币，很感谢和我们配合的另一位同修。这位同修很认真，每一沓钱都准确无误。一次有一个摊主说他数了两遍，有一沓钱少了一张，是99元。我微笑着说没错，保证是100元，你再数数。这人又数了一遍，果真是100元钱，一张没少。在一家麻将馆，有个人要换3000元，说没带那么多钱。我笑呵呵地让这人回去取钱，我们在这里等着。这人回来后换了5000元的真相币。经同修过目的真相币，每一沓都像点钞机点过一样，准确无误，给兑换真相币的世人留下了诚实守信的好印象。换真相币的同时，我们也珍惜和众生相遇的机缘，给对方酒瓶、真相光盘等真相资料，同时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在师父的加持下，救人的效果也很好。 三，说说投送真相信去派出所抄名单的事。回到本地后，只要有真相信，我都配合邮寄投送。这些年来，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为了邮寄真相信，我快跑遍了本地区所有的信筒，自己都记不清投寄了多少封真相信。投信时，我没有被监控的概念，同修提醒次数多了，有时我就和监控器说，监控器，你的使命是监控坏人的，不是监控大法弟子的。每次邮寄真相信，我都和真相信沟通，让真相信在救人过程中发挥最大的威力。前几年，追查迫害法轮功的国际组织对本地区参与迫害一位大法弟子的公安、法院相关人员发出追查通告，同修配合把通告打印出来，装好信封，写好地址，我去邮寄，让参与迫害的人明白真相，悬崖勒马，弥补罪过。一天，同修拿来五封真相信，问我能不能邮寄，我说行。同修说最好是投送，我说行。冬天的早晨，我没吃饭，就带着信去了辖区的派出所。信封里有 U 盘和真相信，提前写好了所长、副所长和教导员的姓名。我一推派出所的大门，里面用铁链子锁着，我想了想，把门关严，把三封信夹在门缝里。早晨一上班，他们就能看到真相信，剩下的两封信我通过信筒寄了出去。我还去派出所和检察院送过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真相资料。有的同修被绑架回来后说真相信起作用了，辖区派出所警察收到真相信后，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对我们居住辖区大法弟子的迫害。去年本地区发生大面积绑架，居住在附近的几位被骚扰的同修不向邪恶妥协，当天就从派出所回家了。另一位同修家里的打印机、刻录机、电脑等应有尽有，有的东西还不止一件。这位同修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几十天后也回到家中。六七年前，我还在省城居住，一天去同修家敲门，没人来开门，我从门上的猫眼看，感觉出事了，就给同修的弟媳打电话，她也修炼法轮功，她让我过去。我过去后，她说同修被绑架了，我问谁绑架的，她说不知道。我又去协调人家，协调人也说不知道是谁绑架的。这件事让我遇到也不是偶然的，我就去了派出所。一进门，有个门厅，门厅的墙上有警察照片和名单，有两人唠嗑。我坐在沙发上等了一会儿，有人问我啥事，我说找辖区的片警。那个人让我去楼下的门厅自己抄记，我就去门厅记名单。一个警察从外面进来问我干什么，我不惊不怕地回答他，接着记，把上面所有人的姓名和电话号抄下来，送给协调同修。同修把名单、电话号及时上传给明慧网，国外同修及时给警察讲真相。回本地后，有个同修被绑架，外面的同修不知道检察院检察长的姓名。第二天，我就去检察院，是周末，我又去了第二次，了解到了检察长的姓名，及时反馈给了同修。在助师正法的这条路上，无论是营救被绑架的同修，还是配合同修去看守所，只要同修找到我，我就无条件地放下自我，配合同修，配合整体。第三部分，善意地理解同修的压力和难处。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信师信法的心也更加坚定纯净。无论遇到任何事，我都守住坚定的一念，我就归师父管，就走师父安排的路。 一次有个同修告诉我说要挨家查法轮功，让我注意点。我告诉他，和我没有关系，他们不会来我家，除了师父真修弟子，谁也不配来我家。我家是咱们修炼的环境，是修炼的庙。这一念得到师父的加持，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回到本地这几年，从来都没有外人来过。在疫情期间，本地警察挨家登记，在师父保护下，我没有遇到骚扰。这些年来，同修有什么东西都愿意往我这里送，谁送我都收，只要是和救人有关系的东西，我从来不拒绝，都无条件的配合接收，同时善意的理解同修。同修往我这里送是有压力，站在为他的角度和基点上，我也应该无条件的帮助同修缓解压力。需要保存的我就保存好，需要救人用的就用在刀刃上，有同修需要的就及时转送给同修，用在救人项目上。去年有个被绑架的同修对警察说，我给他送大法的东西。有个同修来告诉我，我说和我没有关系，我就归师父管。同修又问，你知道是谁说的吗？我不想知道是谁说的，谁说的都和我无关，我就归师父管。后来同修还是告诉了我他的名字，知道后我心里没有反感，没有怨恨，善意的理解同修被绑架后承受的巨大压力和难处。他出来后，我在街上碰到他，他没有看见我，我主动的喊他，他看见我比看见亲人还亲。同修之间的缘是在住师正法中结下的圣缘，这种圣缘比人世间任何缘分都珍贵。去年本地区同修大面积被绑架，回家后有的同修不敢发资料，造成积压。有个同修给我送来数百份真相资料，其中有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明慧周报等，我家的床上、柜子里都堆满了。我一个人发不过来，就找了几个同修配合，我们几个夜晚去发，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发放出去。我经常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劝三退，有时发放有法轮大法好的新年台历，人们都围着要，有时发完资料，人们就坐在旁边看。一次我给一位老人发了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他坐在外面聚精会神地看。有个同修走过来问他看什么，他说，你们谁也没得着，让我得到了，这是宝贝。无论是在大街上发真相资料，还是去超市发真相册子，我从不东张西望，也不看有没有摄像头，有没有警车，见人讲完真相，再笑呵呵地赠送一本封面精美的真相期刊，告诉他们回家看，也给亲人看。第四部分，修炼后的身体变化。有一年，省城的孙女问，奶奶，大法这么神奇，我怎么没有在你身上看到神迹呢？我一听乐了，对孙女说，今天不和别人比，就和你姥姥姥爷比。自从学大法后，我冬天没穿过棉衣、棉裤和棉鞋，穿着线裤、单鞋过冬，也不冷。我以前全身是病，修炼这么多年，你看咱家有我吃的药吗？你姥姥哪天不吃药，哪年不打针，不住医院？孙女说，奶奶，别说了，太神奇了。我修炼法轮功前，整个脊椎骨都是废的，还有类风湿等多种疾病，感恩师父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恩师父多次加持我，创造奇迹。冬天，我穿着单衣、单鞋出去练功，讲真相，不但不冷，还出汗呢。记得十多年前， 丈夫在世时，有一次他犯病，从床上滑下来，他很胖，我当时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居然用双手把他拖到了床上，如果没有师父帮忙，怎么样也搬不动他啊。前几天，我搬一个双人沙发床，从一个窄小的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去，还要上楼梯，就是一个健壮的男人搬也会很吃力。我想等同修来帮忙，一想，这是依赖心，这是我自己的活，我得自己干。我在心里求师父加持，搬完沙发床，同修来了，很惊讶，瞅瞅沙发床，瞅瞅我，觉得不可思议。在修炼的路上，无条件地放下自我，配合同修和整体，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在大法中修炼，无论遇到什么事，我的心里都不惊不怕，我就归师父管，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跟师父兼修到底。再次感恩伟大的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感谢有缘相遇的每一位同修。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郭慧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